主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100章。耶稣在伯父阿尔非的屋里及自己的家中。耶稣同门徒们走在加里勒亚美丽的山丘上，虽然已近黄昏，太阳仍赤裸裸地高挂天空，为了躲避阳光，他们在茂密的橄榄树下行走。过了那边缘便是纳扎勒，耶稣说，我们快要到了，进城后大家分手，就依犹大和雅各伯的心愿，他们立刻回去看父亲，伯多禄和若望去布施那些穷人，他们一定在水泉附近。其余的人跟我回家吃晚饭，我们在安排休息的地方。我们会先去善良的阿尔非那里，因为上次已经答应过他了，我只去打声招呼。我把床让给马豆，他还不习惯艰辛和困乏的生活，菲利伯说。不，我不要，你已经年纪大了，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有张舒适的床，即使睡在上面却像地狱般的煎熬，但请相信，我现在享有满满的平安，就算躺在石头上，感觉会像睡在羽毛上一样。哦，让人是否好睡是良心的问题，马豆回答。门徒们为了床的事情相互礼让，开始了爱德的竞赛。多莫、菲利伯、巴尔多鲁茂和马豆，显然他们上次曾住在小亚非的家里，因为雅各伯向安德勒说，像上次一样一定有地方给你住，虽然阿尔非的父亲健康也恶化了。多莫赢了，他说，我们四人当中我比较年轻，我把床让出来。没关系，马豆，你会慢慢习惯，别以为你给我添麻烦。不，我像是热恋中的人，只要有心爱的人在身边，不怕躺在硬床上。多莫开怀的大笑，他看起来约38岁左右。马豆只好投降了。不远处，纳扎勒的前几间房屋已经在望。我们走了，耶稣，犹大打抖说。好，去吧。两兄弟飞奔而去。啊，父亲终究是父亲，伯多禄低声说，即便是赌气，毕竟还是留有同样的血液，血浓于水。啊，不管怎么说，我喜欢你的堂兄，他们都很善良。是的，他们都很善良，也很谦逊，甚至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谦逊。他们总认为自己犯了错，而只看到别人的好处。他们将来会有很大的作为。他们现在来到了纳扎勒，有些妇女看见耶稣便向他问候，男人小孩也都一样，但不像在其他地方欢呼他，并视他为墨西亚。这里的人，他们或多或少的热情，只是向返乡的朋友打声招呼。我甚至发现不少人带着讥讽和好奇的眼神观察耶稣这群看起来层次不同、颇不协调的使徒团体，因为他们既不是一群皇家贵族，也不是庄严的司祭。在大热天里，他们汗流浃背，风尘仆仆， 衣着简单，除了尤达斯、马豆、热诚者西满和巴尔多禄帽外，我是按他们入时的穿着来排列次序。他们更像一群上市场的乡巴佬，多过像君王的随从。而这位君王，他气宇轩昂，神情泰然自若，特别是他那沉着尊威的相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博多禄和若望便向右边离去，耶稣和其他人继续往前，来到了小广场。在那里，儿童们围着蓄水池嬉戏玩耍，而他们的母亲正忙着汲水。有位男士发现了耶稣，一脸惊奇地迎向他说：欢迎你，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回来，请亲吻一下我最小的孙子小若瑟，他出生时你刚好不在。他将怀抱的婴儿递给了耶稣。你叫他若瑟？是的，我忘不了你义父若瑟，他几乎像我的家人一样，比亲戚还亲，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现在我把这些珍贵的名字也都给了孙子孙女。安娜和雅静，指圣母的双亲，是我的忘年之交。接着是玛利亚，啊，她诞生之日是多大的庆祝啊！我还记得，当他们让我亲吻小玛利亚时，对我说的：你看天边那道美丽的彩虹，它就在上面从天堂下来，天使们也都走这条天桥。她是那样的美丽，真像个小天使。现在她是若瑟，早知道你很快回来，我就应该等到你再行隔神礼。我感谢你对我外祖父母和对我父母亲的爱，她是个漂亮的婴儿，但愿她永远像艺人若瑟那样正义。耶稣逗弄着手上向他微笑的孩子，如果你愿意等我，我和你一起同行，我在等那些水罐装满，我不希望我的女儿玛利亚太累，如果可能的话，我把水罐让你的门徒带回家，我想单独和你谈谈。没问题，我们来拿，我们又不是亚述王，多莫大声地说。他先拿起了水罐。很好，若瑟的玛利亚不在，他去了大伯那儿，艺人若瑟的哥哥阿尔菲，钥匙在我家里，可以去拿，好进入屋子，我指的是工作房。去吧，你们可以先进屋里，我等会儿就来。门徒们离去，剩下耶稣和阿尔菲。我要告诉你，我是你真心的朋友。既然是真正的朋友，又比你年长，还来自同一个地方，我或许有资格说话，也应该说话。我不是要劝你，何况你的见识总比我好，我只是想提醒你。我不是在打小报告，也不想用有色的眼光看你的亲戚。我相信你就是那墨西亚，然而，别人不承认你是墨西亚，他们说你是病态，家族的败类，还毁了你的亲戚。听到这些话令我难过。在镇上，你知道，阿尔菲的家族德高望重，备受推崇，大家也都听他们的。现在老阿尔菲病重，我为他难过。痛苦有时会令人犯错。看，那天晚上我也在场， 当时雅各伯和犹大为了捍卫你，为了跟随你的自由而辩护。啊，吵得天翻地覆，我真不知道你母亲是怎么忍受过来的。还有那可怜的阿尔菲的玛利亚，女人常是家庭纠纷中的受害者。我的堂兄正和他们的父亲在一起，在他们父亲那里，哎，我同情他们，一定是上了年纪和病痛的关系，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简直就像个疯子。如果他不是发疯，我更同情他，因为他可能毁掉自己的灵魂。你想他会刁难他们？一定会，我为他们难过，也为那些女人。你要去哪里？去阿尔菲的家。不要，耶稣，别让他们对你无礼。我的堂兄爱我超过他们自己，我应该环抱他们才算公平。何况那里有两个女人，是我最亲爱的。我现在就去，不要阻止我。耶稣加快了脚步，奔向阿尔菲的家，留下了另一个人在街上沉思。耶稣走得很快，他已经出现在阿尔菲雏园的入口。他听到了女人的哭声和男人大吼大叫的咆哮。他迅速穿过只有几公尺的翠绿菜园，几乎抵达屋子的门槛。玛利亚由内往外看，发现了儿子。母亲，耶稣，两个爱的呼唤。耶稣正要进去，玛利亚说，儿子，不要。他便站在门框，伸开了双臂，双手紧抓住门柱的两侧，关爱地用身体阻挡耶稣的去路。他重复地说，不，儿子，不要进去。让我进去，母亲，不会有事的。耶稣显得很淡定，虽然玛利亚的脸色发白，让他担忧，他还是挪开了圣母纤细的手腕，走了进去。从加纳带来的鸡蛋和葡萄以及蜂蜜散落在厨房的地上，黏糊糊的一片，到处杯盘狼藉。从另一个房间传来谩骂的声音，有个老人正在发脾气，他埋怨、控告、诅咒，是那么无理取闹，让人觉得不知所措。我的家已经成了废墟，也成为全纳扎勒的笑柄，而我却是这样孤独无助。我的心被严重刺伤，让我失去了尊严及所需的。我阿尔菲一辈子都是个真实的信徒，所换来的竟是这样的下场。为什么？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一个疯子，一个使我愚蠢的儿子们失去了理性的疯子？哎，哎，多么令人痛心啊。阿尔菲的玛利亚哭求着说，冷静一点，阿尔菲，冷静一点，你看不到你在伤害自己吗？来，让我帮你躺下。你一直都很善良，都很正义，现在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对我，对可怜的孩子们呢？不，不，别碰我，我不要。孩子们很好吗？啊，那两个忘恩负义的儿子，他们让我尝尽了苦头，再给我蜂蜜，他们吃掉了我的心肝，再给我鸡蛋和葡萄。走开，我告诉你，给我滚，我不需要你，我要玛利亚， 他知道该怎么做。那个懦弱的女人在哪里？她管不了自己的孩子吗？阿尔菲的玛利亚被赶了出来，她走进厨房，而耶稣正要去阿尔菲的房间。当他看见耶稣，便倒在他的怀里放声痛哭。此时童贞玛利亚谦逊地走进怒气冲天的老人身边。不要哭，伯母，我现在进去。不不，不要让他羞辱你，他好像疯了，他有棍子。耶稣，不，不要，他已经打了他的儿子们，他不会对我怎样。耶稣坚持着，并温柔地将他的伯母移开，进入了房间。祝你平安，阿尔菲。那老人正要躺下，并向玛利亚尽情埋怨和谩骂，说他什么也不能做，忽然间转过身来说，你来了？你是来讥笑我？你也如此？不是的，我来是带给你平安。你为什么那么暴躁？这样会令自己的情况更加恶化。母亲，让我来扶他。我不会伤害你，你也不需要使力。母亲，请把毯子挪开。耶稣扶着这骨瘦如柴、气喘吁吁又有气无力、可怜哭泣的小老头，如同照顾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回床上。就这样，从前我也是这样照顾父亲的，我用枕头把你垫高一点，你的呼吸会更顺畅。母亲，请你把那个小枕头放在他的脊背下，他会比较舒适。现在我把光线调整一下，你不会刺眼，同时还可以让新鲜的空气进来。火炉上正在煎药，母亲，请你把它弄甜一点给我。你浑身是汗，身体越来越冷，这个热汤对你有帮助。玛利亚顺从地走了出去。可是你为什么要对我好？因为你知道我爱你。以前我也爱你，可是现在我知道你不再爱我，可是我仍然爱你，这就足够了。以后你将会爱我。那么，多么痛啊！既然你真的爱我，为什么要冒犯我这白发老人？我完全没冒犯你，阿尔菲，我尊敬你。尊敬我？现在我成了纳扎勒的笑柄。为什么这样说，阿尔菲？在什么事上让你成了笑柄？关于我的儿子，他们为什么背叛我？就因为你。我为什么被嘲笑？也是因为你。告诉我，如果纳扎勒人因为你幸运的儿子而称赞你，你还会这样痛苦吗？若是那样，当然不会。何况纳扎勒人并没有称赞我。但如果你是个胜利者，他们才会赞美我。可是却为了一个几乎失去理性的人，他们离开了我。你在世上游荡，为自己惹来一生的怨恨和耻笑，是个穷人中的穷人。唉，谁会不笑？我可怜的家，可怜的达维家族， 因为你而走上末路。我又偏偏这么长命，看到这样的不幸。看见你，我光荣家族的最后嫩芽，由于过度的屈尊降卑而变得神志不清。唉，自从我懦弱的弟弟同意跟那乏味又横行霸道、完全被他操控的女人结婚后，不幸就临于我们。我当时就说，若瑟命中注定不该结婚，他会不快乐的。果然如此，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根本不想结婚。可咒骂的孤女继承法，可诅咒的命运，可诅咒的这段婚姻。继承人童真女端着煎好的药回来，正巧听见她大伯喋喋不休的怨言，脸色变得更加苍白，然而她优雅寒忍的气度丝毫不受影响。她走进阿尔菲，温和亲切地协助她喝下了汤药。你这样说很不公平，阿尔菲，但因为你病入膏肓，一切都被宽恕了。耶稣扶起他的头说，啊，是的，病入膏肓，你说你是墨西亚，你行奇迹，大家都这样说，那你就显个神迹治愈我吧。为了补偿你夺去我两个儿子的代价，如果医治了我，我便宽恕你。你要宽恕你的儿子们，并尝试去了解他们的灵魂，我将会减轻你的痛苦。但如果你还埋怨他们的话，我便什么也不能做了。宽恕他们，那老人大发雷霆，这个举动加剧了他的疼痛，这又使他疯狂起来。宽恕他们，永不，走开，滚。如果这就是你要说的，给我滚，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受任何打扰。耶稣做了一个告退的姿势，说，再见，阿尔菲，我走了。真的要我走吗？大伯，真的要我走吗？如果你不满足我的要求，那你走吧，顺便告诉那两条毒蛇，他们的老父含恨而终。不，别这样，不要丢掉你的灵魂。如果你不想爱我，可以不爱我，你可以不相信我是墨西亚，但不能恨，不要恨，阿尔菲，你可以骂我，说我是疯子，就是不要恨。我这样羞辱你，为什么还要爱我？因为我就是你所不愿意承认的那位，我就是爱。母亲，我要回家了。是的，我儿，我很快会回去。阿尔菲，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任何时间，如果你需要我，派人通知，我就过来。耶稣走了出去，他平静地，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只是脸色更加苍白。啊，耶稣，耶稣，宽恕他吧，阿尔菲的玛利亚哀求他说。当然，玛利亚，其实不需要任何宽恕，受苦的人 一切都已被赦免。现在他比较平静，圣宠在人的内心默默地运作，何况还有你的泪水和犹大、雅各伯所受的痛苦，以及他们对昭教的忠诚。伯母，愿你极度痛苦的心得到平安。耶稣亲吻了他，走出厨园。当耶稣正要离去，伯多禄却走了进来，若望尾随其后，他们气喘如牛，好像是跑着来的。啊，师父，发生了什么事？雅各伯跟我说，快跑去我家，不知道耶稣被怎样对待。啊，不，我说错了，刚才我们在水泉遇到的那个阿尔菲，他跟犹大说耶稣在你家，所以雅各伯才这样说。我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你的堂兄很苦恼，不过见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没事，波多禄，一个可怜的病人受不了痛苦和煎熬，显得有些不耐烦，现在都结束了。哦，我很高兴。咦，你怎么会在这里？伯多禄问尤达斯·伊斯加略，语气显得不太好，他也赶来了。你不是也在这里？有人请我来，我就来了。如果墨西亚在他的本乡遇到了危险，我既然在犹大省曾经捍卫过他，也能够在加利利亚保护他。我们都能保护他，但在加利利亚没有这个必要。其实他的本乡拒绝了他，就像排斥不消化的食物一样。好，我为你高兴，在犹大省没人认识他，发生了一点小事你就大惊小怪，在这里刚好相反。尤达斯吹着口哨，一脸讽刺的模样。听着，小子，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和你抬杠，所以你闭嘴。如果，当心点儿。师父，他们伤害了你吗？没有，我亲爱的伯多禄，你放心。我们快去安慰堂兄们。他们来到了宽敞的工作坊，犹大和雅各伯靠近木桌，雅各伯站着，犹大坐在圆凳上，他的手肘隔在桌面，用掌心托住头。耶稣微笑地走近他们，好让两兄弟明白自己的心，关爱着他们。他说，阿尔菲现在已经安静了，他的疼痛也逐渐减轻，一切都恢复了宁静，你们也要平静下来。你看见他了？还有母亲？我见到每个人。也见到我们的哥哥？尤大问。没有，他们不在。他们在家，只是不想见你，但对我们，啊，要是我们犯了大罪，不会那样轻易放过我们。我们从加纳带着他喜欢的食物回来，就是希望能见到他高兴。我们爱他，但他再也不了解我们，不再相信我们。犹大趴在桌面痛哭，雅各伯略显坚强，但他内心的煎熬却摆在脸上。犹大，不要哭了，雅各伯，你也不要那么悲伤。啊，耶稣，我们是他的儿子，他竟然诅咒我们，就算他撕碎我们的心，我们也绝不回头，我们属于你，即使他们用死亡来威胁，要我们离开你，我们永远都属于你，雅各伯大声地说。你曾经说你们不是那样英勇，其实我早知道你们行，刚才你也说了，是真的，你将会忠信至死， 你也一样。耶稣安慰他们，但两人依然痛苦。犹大的哭声在石头建造的拱顶上发出了回响和共鸣。此情此景令我华多达更认识了使徒们的心声。伯多禄诚实的脸孔，他满面愁容，大声地说，是的，的确很痛苦，处境令人难过，但是我亲爱的孩子们，他热情地摇晃两人，不是每个人都看到这些话，我发觉在招教的路上我比较幸运，那个好女人，我妻子常说，我好像被休了，感觉你不再是我的了。但我却说，是幸福的被休啊。你们也该这样说，你们虽然失去父亲，却赚得了天主。牧羊人若瑟是孤儿，没有家庭生活经验。他很诧异，一个父亲能让他们流下那么多的眼泪。他说，我还以为我没有父亲是最不幸的，但现在明白了，追思一个已亡的父亲，总比哀悼一个敌对的父亲要好。若望在一旁亲吻和安抚他的朋友们，安德勒在那里长吁短叹，他很想安慰他们，却因为害羞的天性无法启齿。多默、菲利伯、马窦以及纳塔乃尔尊重他们的伤痛，在角落里悄悄说话。宰波德的雅各伯只是小声的祈祷，求天主赐他们平安。热诚的西满啊，我多么欣赏他的举动，从角落走了出来，去接近那两个哀伤的门徒。他一只手搁在犹大的头上，另一只手抱住雅各伯的腰说，不要哭，孩子们，耶稣曾向我和你说过，我把你们双方结合在一起，你因我而失去了父亲，而你有一颗为父的心，却膝下无儿。当时我们不明白他说预言，显然他全部知晓。现在我恳求你们，我已年老，却时常有个当父亲的心愿和梦想，请接纳我当你们的父亲，我会每天早晚都祝福你们，请接纳我。那两个兄弟放声大哭，点头同意。玛利亚进来，她快步走向两个忧愁的兄弟，她抚摸犹大深色的头发和雅各伯的脸颊，她像百合花般的苍白。犹大抓起她的手亲吻着，问说，他在做什么？他睡了，孩子们，你们的母亲要我带给你们他的亲吻。他于是吻了两人。伯多禄出声出气地说，听着，过来这里，我有话要告诉你。我看见伯多禄用他孔武有力的手抓住尤达斯的手臂，把他带到街上，然后单独回来。你派他去哪儿？耶稣问。我要他去呼吸新鲜空气，要不然我自己给他一点，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但因为你在，我才没那样做。啊，我现在舒服多了。在这样难过的气氛里，他居然笑得像条毒蛇。我正好是打蛇专家，因为你在这里，我只好让他出去，在月光下透透气。 照这个情况看来，我也可能成为一个金石，而且除非有天主的奇迹改变了我，否则不可能。就像他，纵然有天主的帮助，也不可能变好。我西满约纳之子可以向你保证，我绝不会看错。你用不着替他担心。他还高兴离开了这个悲伤的场合，他的心比一块在八月烈日下的打火石还要坚硬。算了吧，孩子们，我们这里有一位连天上也找不到的甜蜜母亲，还有一位比天堂更加可爱的师父，以及那么多兄弟的心真诚地爱着你们。风暴有时带来许多好处，能除掉尘土。明天的你们将比花朵更清新，比飞鸟更轻盈地紧随我们的耶稣。神事在博多禄简洁精湛的语言中结束。随后耶稣说，在今天的神事后，你将1944年春天我启示你有关我母亲对宗徒们的印象加在这章之后，到现在他们的品德已够明显，因此可以将它在这里记录下来，而不至于令人见怪。我本来不需要任何人谏言，但当我停留在纳扎勒和宗徒们分散到各个朋友的家中或附近的村落，而我和他独处的时候，我是多么喜悦，和我最体贴最亲密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母亲，询问他的意见。从他优雅而明智的口中证实我所见到的一切。我一直就只是他的儿子，在所有妇女所生中，没有任何的母亲比他更像母亲。在人性的完美和道德上，他是母仪天下，也没有一个儿子比我对他在尊敬和信赖以及孝爱上更像一个儿子。现在你们对这12个人至少已有些概念，了解了他们的品德、缺点、性格以及挣扎。谁还认为我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提升和培育他们是件容易的事呢？谁还会认为使徒的生活是容易的呢？很多人以为要成为一个使徒或自认为是使徒，在人生的旅程中就应当过着顺遂、无忧无虑、没有矛盾、痛苦和失败的生活。也有人只因为他侍奉我，就期待我做他的仆役，不断为他显神迹，让他的生活美丽的像织满花朵的地毯。从人性的观点来看，生活可既顺利又光荣。事实上，我的道路、我的工作、我的侍奉是十字架，是痛苦、舍弃及牺牲。我就是这样做了。但愿那些自称是属于我的人也应当照样去做。我说的这些话不是讲给若望们、只爱耶稣的人听的，而是告诉那些容易心生不满及爱吹毛求疵的博学之人，另外也是为那些爱找茬的博学者们说的。他们批判我用大伯和伯母的称谓，认为这不是巴勒斯坦语言常用的词语。然而我用这些字眼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及解决一个对我及对我母亲有欠恭敬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我是玛利亚唯一的独生子和我母亲产前产后的童贞问题。 它是借由属灵及神性的结合而怀孕了我。我再重生一次，她不认识任何男人，即终身保持童贞，没有生育其他任何孩子，就连我的出生也没有破坏她的童身。她的身体有如奥秘的约柜，成了天主圣三及降生圣言的宝座。